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名硕士研究生的得法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6日。我是一名硕士研究生，在安徽某大学毕业后，跟随我对象到他的老家山东生活。从小到大，我只看过听过一些神话故事，对修炼神佛的事知之甚少。毕业时，学校教务处老师要求我们签一份表，大概是说是否修炼法轮功的内容，据说不签字不给发毕业证。当时只知道中央电视台播放过所谓自焚的事情，虽然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心里刺痛了一下，还是签字了。上班后的一天，一位同事送我一张光盘，他说了些关于法轮功的事。我因受中国媒体宣传毒害很深，所以一听到法轮功这三个字就害怕得不得了。他说什么我也听不进去了。回家路上我就把光盘扔了。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在自家饭馆门口坐着，住在附近的爷爷跟我聊天。我觉得他很好，说话很温和。聊着聊着，他讲起法轮功的真相。当时我很不理解，脸色立刻就变了，也不愿意再听。他送了一本真相小册子给我。回家后，出于好奇，我把那本真相小册子看了。不知为什么，看完后流泪了。后来我又看了《为火》《风雨天地行》《未来人的神话故事》《真善忍国际美展》等视频，并请来了一本《转法轮》书。虽然有了大法书籍，可是我却没有完整的看一遍，大概看到前两章就放下了。我发现每次拿起这本书，都是只看其中的一小节，想完整的看完很难。总是有各种理由，要不就是忙着做什么，要不就说没时间。后来真正修炼了，通过学习师父的讲法，才明白其中的缘由。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学法中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有些学员学法，你说他不精进吧，他也看了书了，你说他精进吧，他连一本书还没看下来，转法轮没看下来。我告诉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情，特别是新学员。你要是第一次不能够把这本书完全的看下来，你会发现从此以后你没有时间，你没有机会。你即使有了时间，你也会忘掉再去看它。为什么呢？人人都有思想业力。这个思想业力都是自私的、不好的。他一看你学这个大法这么正、这么好，要消他了。业力他本身就害怕了，想不叫你再学、再看。如果你中途把这本书放下了、不看了，那个思想业力就促使你不让你有机会再去看书，不让你再有机会去碰大法这本书。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看了一点书就再也不容易找到机会学了的原因。所以一旦要看这本书的时候，第一遍一定要一看到底，一气呵成。5年以后，我与同事出差到外地，他给我看了新唐人电视台和神韵艺术团联合举办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其中有一首歌中几次出现了是为了救你。看完后回房间，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歌词中说是为了救我？当晚就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的心中有一朵花一直在旋转开花一样。不一会儿同事出现了，他立在那儿， 两手像做柱状神通的手势一样，两个手心之间有一根光柱。不一会儿，又出现一位姓赵的人，他做了与同事一样的手势给我看，我惊醒了。第二天，同事想给我看风雨天地形，我说我已经看过了，还是不看了吧。我就提几个问题。一，你平时说话比较轻松活泼，为什么谈到法轮功时这么严肃？二，我觉得你可能修炼得比较高了，那师傅有多高？三，能给我看看法轮功的练功动作吗？当时就是好奇，我已记不清他回答了什么。他给我展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的基本动作。给我的印象是，这个功法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但其实又很高深。我知道这个功法很好。回房间后，我静静地坐着，一种莫名的幸福的感觉从心里涌出来，我哭了。在返程的火车上，我觉得昨晚的谈话对我感触很深，我也想了解关于修炼方面的东西，就在手机网页上找到老子的《道德经》看了起来。看了一些后，与同事交流，他看后说，不是，不是看这个。接着他拿出随身带的小本转法轮给我，说是这本，你一定要从头到尾看，一定要看完。于是我开始认真地看了，这次与之前在家看的时候不同，印象深刻的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如果你抱着各种执着心，抱着来求功能、来治病、来听一听理论，或者是抱着什么不好的目的，这都不行。我都一一跟自己对照了一下，各种执着没有，求功能没有，治病没有，听理论不是，其他不好的目的也没有。我知道这次肯定能看完。到站了，看了几讲，我把书还了，说我家里有一本，自己会回去接着看。当看完转法轮时，我就感觉整个人轻飘飘的，脚也不知哪儿去了。原来的对法轮功的各种不理解、猜测、想象一下子烟消云散，就像谜被揭开一样。我明白了。啊，我太高兴，太激动了，这真是一本天书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一旦学习了我们法轮大法以后，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在人生当中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可能伴随着他的思想会来个升华，他的心情会非常激动，这一点是肯定的。我知道能得法是很不容易的，而我是其中的一个幸运儿。从此，我开始修炼起了法轮功。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善忍归正了我的不良习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9日。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已有10年时间，修炼前我是个粗心大意的人，从小到大期末老师的评语总是写着马虎两字，而我自己却不以为然，觉得大大咧咧的也没有什么不好，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缺点。可到了最近，这种习惯日益明显，让我处处碰壁。我开始反思，作为一个常人，这可能是一个不太好的个人习惯， 可是作为一个修炼人，这是一个修炼中很大的漏洞。通过不断对照师父的讲法，这其中的原因包括：一是做事没有为别人着想，这是不善；二是懒惰的魔性，这是不忍；三是做事不认真负责，这是不真。我工作时粗心大意，时而出错，给别人带来麻烦，是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记得我刚得法的时候，工作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那时工作起来事半功倍，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但是得到别人的认可不是修炼的标准，同化真善人才是修炼的目的，这种善是纯正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中说，人的魔性是恶，表现为杀生、偷抢、自私、邪念、挑拨是非、煽动造谣、妒忌、恶毒、发狂、懒惰、乱伦等等。师父已经把魔性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我们，而且明确指出懒惰和乱伦一样都是魔性。在社会道德下滑的时代，我从没有觉得自己的懒惰是如此肮脏的行为，如当头棒喝。我在工作中偷懒，不愿意麻烦，如果多一点勤快与认真，可以避免很多的失误。就像学生做完作业检查一下，提前发现错误，是一个道理。可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道理，我迟迟不能意识到呢？我发现我学法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不能一字一字地用心去看，赶进度、图速度、走形式，学法不得法，浪费了时间。练功更是如此了，因为懒惰不能晨练，长期放松自己，养成了习惯，荒废了时间。我理解，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应该回归正统思想，尽量细致，追求高品质的工作。大大咧咧地对待工作，其实是一种吊儿郎当的变异思想。师父要求我们回归传统，这种魔性我也要及时归正。在归正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了一个导致我工作不细致的原因，那就是欲望。现在的人都是随时看手机，可能现在很多人也都发现了，手机并没有方便了人们的工作，反而不断地扩大着人们的欲望，使很多工作复杂化，各种群的打卡回复，学校的、单位的、朋友的，让人无法专心静心的工作学习。通过对照师父讲法，我逐步归正自己的状态，我的工作也有了变化。一天，一个同事从我身边经过，说：“你最近有变化了。”我说：“变好了是吗？”他说：“是，工作状态不一样了。”这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大法弟子们讲真相中常说的一句话，真善忍是普世价值。的确，我们生活中任何一件小事都离不开真善忍，符合了它才能走正。作为修炼人，迷中有法做指导是幸运的。中共邪党对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打击，其实是对普世价值的打击。由此看来，在一个打击真善忍的社会里，人人都是受害者。人们对中共邪党的远离，其实是对邪灵的抛弃，才是真正的回归传统，回归自己的本性，生活才会充满光明与希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长了几十年的大肉瘤没了》，作者申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31日。1998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这是我人生中出现巨大转折的一年。在这之前，还很年轻的我就一生病，患有腰痛、腿痛、神经衰弱。最严重的是间歇性头痛， 疼起来的时候简直是生不如死。修炼法轮大法之后，这些病都奇迹般的好了。修炼法轮大法使我年轻健康，快60岁的我看上去就像50岁出头。修炼法轮大法更使我宽容豁达，淡泊名利，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能够心态平和，乐观坚毅。第一部分，长了几十年的大肉瘤没了。上小学的时候，我头顶上长了一个小肉猴，有豆粒那么大，家人用线给我勒掉了。可是时间不长，这个东西又从原来的地方开始长，越长越大，然后在头顶上就形成了一个包。为了遮住它，我总是盘着头发。近几年，这个东西越长越大，我的头顶上像顶了个大鹅蛋，头发都要遮不住了。那个东西很吓人，它就是个大肉包，里面的组织结构肉眼可见，像蚯蚓一样一条一条的，上面也不长头发。邻里亲朋看到后，都觉得这不是个好东西，让我去医院看看。我不在意地说，没事，我是练功人，等到它成熟了，就瓜熟蒂落了。前年住在儿子家的一天，我突然感到这个大包有点疼，到后来就非常疼，疼得我晚上睡不着觉。儿媳知道后，非让我去医院做手术切除。我跟她说，我练练功就好了，然后我就回到了自己家。回家后，我就开始学法练功。第二天，我正躺在沙发上休息，突然感到一股热流从头上流下来，一直淌到后背。我起身一看，身下是一片血水与脓水，还有皮肉组织，空气里弥漫着腐烂的臭味儿。我觉得这应该是头上的大包破裂了。我赶快摸了一下，确实没了。我马上打电话给儿媳，把这一神迹告诉了她。儿媳吃惊地在电话里一遍一遍地问，妈，是真的吗？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不信你回来看看吧。隔了两天，儿媳特意抽时间回来，一进家门，第一时间就过来看我的头。她惊奇地说，哎呀，真没了，真没了，这太不可思议了，法轮功真神奇。邻居们看到我头上的包没了，都以为我去医院做手术了。我跟他们说，我没去医院，是我师父给我拿掉了，你们看，我头上好好的，没有刀口。这个在我身上长了几十年的大肉包，就这样被慈悲的师父拿掉了。经过这件事，邻居家人都在我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美好。第二部分，以德报怨，善待继父。我小的时候，母亲改嫁了，继父脾气暴躁，对我和母亲动辄打骂，我从小就没感受过父爱。继父脾气暴躁，不讲道理，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不止对我和母亲不好，对待我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也是一样。长大后，弟弟妹妹都不想同继父来往，曾经发狠地说，他过世了也别通知我们。没修炼大法时，我也跟他们一样，心里装的都是继父怎样对我们不好。修炼后，我的心态变得平静祥和，宽容豁达了，真善忍的法理化解了我对继父的怨恨，我发自内心的可怜他，同情他。我知道这是我欠下的债，我得还，我就经常给爱喝酒的继父买酒，买好吃的，母亲看到后还为我抱不平。母亲跟继父是有积蓄的，平时生病住院从来不麻烦我们，基本都是自己拿钱看病。有一次母亲生病住院，住院期间是我跟妹妹在医院照顾她。回到家后，母亲拿出现金给了我跟妹妹每人7000元。我没收，我说，您生病住院，我照顾您是应该的，不用给钱。母亲很受感动，说，你们学法轮功的就是不一样。继父这个人有个特点，就是喜欢听好话，家里子女谁对他好一点，说几句好话哄哄他，他就把钱给谁了。他给过妹妹钱，然后看他不顺眼，又把钱要回来了。还有一次，他想把钱给我，我没要。我跟他说， 这钱我不要，您留着花吧。最后继父把钱给了弟弟，后来发现弟弟对他不好，就又想把钱要回来，但这次却没能要回来。老人很伤心，很难过，天天哭，那是他攒了一辈子的积蓄，大头都给了儿子，自己只留下了个零头。我听说了这个事情后，发自内心的可怜他，心疼他，就经常买了东西回家看望他。每次他老远看到我回家了，就笑脸相迎，那种高兴与喜悦是发自内心的。有时弟弟妹妹也回去看他，但是继父总是面无表情。现在继父见人就讲，我大女儿最是孝顺，心眼好，学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多年来，我牢记师尊的教诲，秉承着真善忍的理念，在社会与家庭中努力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的家人以及我身边的朋友都在我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殊胜与美好，他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同我一样都沐浴在大法的恩泽之下。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棱角，把圆修平补满，作者台湾新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7号。我是一名教师，班上孩子平时表现很不错，但只要上某堂科任课，全班秩序就会乱成一团。经常科任课结束后，一进教室就有好多孩子围着我抱怨刚才上课的秩序有多差，谁谁表现很糟糕，还说某老师都不管秩序，造成想听课的孩子几乎都无法学习。经常都是我利用自己的时间处理一大堆科任课发生的事，心里很不是滋味。某次我传讯息告诉某老师，请务必要管理课堂秩序。后来某老师当着全班的面说我误会他，还要学生不要血口喷人。没多久，一位隔壁班的孩子满脸疑问地问我，您是不是看起来人很好，但内心很恶？我很震惊地问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说是某老师告诉他的。当时内心五味杂陈，心想某老师是不是背后到处说我坏话，顿时感到很没面子，委屈，生气，难过。但很快地想起自己是个修炼人，要是理直气壮和某老师争论，不就连个常人都不如吗？而且发生在我身上的任何事情都绝非偶然，都是来帮助我提高心性的。我开始无条件向内找，发现自己老是在提某老师，收拾善后，长期积累下确实对他有怨恨心。也发现自己认为某老师连班级经营都做不好，很多事都依赖我来处理，薪水还比我高。我那颗妒忌心，看不上对方的心都一一暴露出来。更惭愧的是，某老师知道我是大法学员，我做得如此差劲儿，不就是抹黑大法吗？必须及时在法中归正。我知道自己不但不能生某老师的气，还得真诚地善待他。于是之后每次课任课，我都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坐在教室里帮某老师维持秩序。以前学生普遍不尊重某老师，现在我开始要求学生向某老师主动问好及道谢。奇妙的是，我竟觉得内心踏实无比，之前各种气愤不平的情绪全都消失了，也开始看到某老师的闪光点，看到自己容量的狭小。这一切真得好好感谢某老师帮助我提高心性。原本一句很刺耳的话语，经过无条件向内找后，竟成了心性提升的沃土。大法是直指人心的，会借着生活中的各种大小事，直接把我种种不好的人心暴露出来。所以修炼路上无论好事坏事都是好事啊。从中我也悟到，我的生命意义就是要圆满随师还， 既然是圆满，就不能有棱有角。试想一个圆环，要是有了刺角会如何呢？刺角大时放在地上一滚就倒，刺角小时再怎么费劲儿也无法滚出一条完美的直线，总感觉颠颠簸簸不对劲儿。正如有了执着心，就会出现和周遭拧劲儿的情势。而向内找就像找出圆上的刺角，无论大棱小角都不能错过，找到就能把它磨平。透过一次一次不断的向内找，总有一天能把所有刺角一一磨平，把圆修平补满了，不就圆满了吗？我一定要遇事无条件向内找，修出慈悲心，来日圆满随师还。弟子叩谢师恩。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